我们今天要一起进入《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我们会看到危机与契机。首先呢，我们会发现这个危机的造成呢，是因为在安提阿教会已经透过保罗跟巴拿巴走过了外邦世界，带来了外邦人得救信主的好消息。那么在安提阿教会呢，这个时候有几个从犹太下来的弟兄，他们来吩咐弟兄说，诶，你们没有按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哦，明显你会发现，这些是已经信耶稣、已经信主的犹太教的信徒。相对的呢，你会看到他们生命当中仍然有一些框框在。这个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个、就是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把新酒灌在旧皮袋里。那你会体会，当这群外邦人，他们信主了，可是说啊，原来我们还要受这些所有的摩西的规条，我们的得救才算完整啊。这个时候圣经当中说，保罗跟巴拿巴，也就是在安提阿教会当中的主要同工，他们就与这些带来这些不准确教导的犹太人产生了纷争跟辩论。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在教会内部产生这个问题的当下，他们怎么样去面对问题呢？有时候在我们所服侍的主内弟兄姐妹的群体，我们一定也会有些问题，对不对？怎么样去合乎圣经的面对问题，而不要逃避问题。我们假装问题不存在，不表示没有问题哦。特别我们华人同胞，我们常常会把问题呢台面下了，变成台面下之后呢，它就暗流汹涌。圣经当中的教导不容许我们把这些假装粉饰太平，说没事没事，平安平安。相对的，跟真理有关的事情，怎么样去合乎圣经的去面对问题？面对问题一定会有冲突，可是冲突其实是挑战了我们本来的自我疆界。这个疆界被挑战了，其实我们才有成长跟突破的空间，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怕问题，当然也不要随便去制造问题了。问题来的时候，让我们靠上帝的恩典去面对问题。在主后第一世纪，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内部里面产生了这个问题。安提阿教会已经差遣宣教士出去传福音一圈，可是仍然在内部的建造当中，因为犹太教了很多的框框规条，造成了纷争。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决定，好，那么就请我们的教会领袖保罗跟巴拿巴跑耶路撒冷一趟，回到本来福音的发源地，去澄清到底福音、到底救恩是唯独相信耶稣，还是要加上受割礼、加上行律法呢？所以你会看见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问题，所以他们重新回到了福音的发源地，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你会看到，面对搅扰，面对纷争，不是在本地辩论辩论，讲一个水落石出，杀个你输我赢哈，而是说真正去澄清到底真理是什么。只要有真理在，你就不要怕。当这个事情有时候有些扭曲跟模糊的时候，我们的内在会有个信念，在我们里面有真理，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勇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其实会让我们更认识真理。回到耶路撒冷，你会发现他们就一起开始谈论辩论。可是这个辩论当中是有一个程序的。首先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使徒跟长老们是接待这些从安提阿教会回来的领袖代表，他们先回来报告说，外邦人怎么样从我们的口中得听福音，而且相信，同时也见证说，上帝呢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讨论。最先发言讲述的是彼得，大概了解这是他们的领袖。所以彼得所讲述的、所引用的证据呢，是他在哥尼流家里面，也就是我们在第十章、第十一章已经讨论过的这段经文。在第十五章，要来印证外邦人信主得救的事情是合乎福音真理规模的。这个时候，彼得再起来讲述了这一段话。所以你会发现，这是多次多方的印证。当时的犹太教而言，要突破这个框框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这是路加在写作《使徒行传》当中非常重要的宗旨。如果这个关卡不突破的话，福音传递上不但有阻隔，福音在传递当中也会失真。所以让我们留意，为什么路加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讲述这个会议的过程。所以首先呢，彼得说，上帝如何借着我已经做过了使外邦人信主的作为，而印证说这个完全是上帝的工作。不论我们犹太教的人或是外邦人，我们的所信的福音呢是一模一样的，上帝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所以圣灵浇灌在这些初代的门徒身上，以及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成为一个印证，像是一个政治标记，这个是圣灵的作为，这个是纯正的福音。所以彼得提出这个证据，在15章的第9节，又借着信洁净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所以连借着信得洁净，彼得特别说不分他们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有的得救的根源呢，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彼得讲述了过去上帝已经使外邦人信主得救的某些的案例，彼得证明说，不论是所领受的福音，不论所领受的圣灵，不论因信得洁净的恩典，这个每一个部分他们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至于他非常要有说服力的要讲述上帝已经在外邦人当中使外邦人信主的事件当中，他要解释，你会发现很多外在的现象如果没有经过思考，没有经过解释，我们只会停留在某些现象界。可是相对的，在圣灵的灵感跟默示当中，我们开始明白上帝作为的原则。如果只有停留在外在的现象，我们大概很容易只是去追求外在的圣灵充满的某些的记号。在彼得的解释当中，这些圣灵的作为，神的恩典，在以色列人当中，在外邦人身上都是见证，见证这是耶稣的恩典，这是福音的真恩，不论在以色列人，不论在外邦人，是一模一样的。彼得讲完这一段话之后，他中间就交织着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这就是彼得所提出的挑战，就是信主得救，不论是选民，不论是外邦人，都因为圣灵的作为，都因为神的恩典，都凭着信心。相对的，这些犹太教的基督徒呢，他们还在那个框框当中呢，会认为说还要受割礼，还要行摩西的律法。所以彼得出来提醒说，这个是不必要的。彼得这一段论述之后，经文说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那至于这两位服侍外邦人的领袖，他们的讲话内容没有被记录下来，然后只有说他们所行的神迹奇事。所以也会留意哦，使徒行传常常会出现神迹奇事这几个字，这几个字眼呢都是一样，是为了见证，以神迹奇事印证所传的道，它是这样的作用，而不是神迹奇事本身有什么神秘的效业。我想特别就是在21世纪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追逐外在的神迹奇事，可是我们要留意的不是只有这些事件的外在现象，而是注意看这些神迹奇事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是在他们的整个大公会议当中讨论的着眼点。所以彼得说完了保罗跟巴拿巴的话告一段落之后，开始要有结论了。这个做结论的人呢是雅各，这个雅各呢不是彼得、雅各、约翰这个三大使徒的雅各哦，因为那一位雅各已经在第12章的时候殉道了，死在希律王的手下。这一位雅各呢是耶稣的弟弟，做了一个很准确的结论，他讲述了彼得讲的话以及巴拿巴跟保罗的见证之后，他还引用了一段旧约的先知书阿摩斯书第9章， 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凡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哇，所以你发现要说服犹太人一定要引圣经，所以雅各引用了一段旧约圣经来证明，其实旧约的先知就已经有说了，在外邦人当中也会被神拣选来求告上帝，成为属神的人。所以他引用了这一段经文要来劝服，在辩论当中使犹太人无话可辩。可是另一方面呢，你会发现啊，这个雅各非常有智慧，他说，所以根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所以让我们了解，在保罗第一次旅程步道当中，所有经过的城市都是有犹太人的会堂。如果相对这些外邦人是在犹太教的会堂当中领受福音，而如果在会堂里面某些的禁忌，这些外邦人是冒犯了这些犹太人，会使犹太人信心软弱，他是为着犹太人的某一些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的软弱，文化的差异吧，就让这些进入会堂当中信耶稣的外邦人留意要尊重会堂当中的规矩。所以他就提出了几件，在外邦世界，特别就是因为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是一个很多神话故事，而希腊的神话故事当中很多都是充满了乱伦，很多是淫乱的问题，所以相对的就是希腊神庙当中往往都会有一些奸淫的问题产生。所以在这些外邦信徒归主的时候，雅各特别提出来要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好，这是在外邦世界当中他们文化的部分，奸淫跟他们的宗教信仰会掺杂在一起，所以当他们信而归主的时候，雅各特别提醒。另外还有两件事情是勒死的牲畜和血，就是根据旧约律法，这是犹太人绝对禁戒用勒死牲畜的方式来取得他们日用的饮食的肉品。血的部分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当中认为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头，同时呢整个圣经里面是以血来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好，所以希伯来书当中会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在整个犹太教的信仰的基础当中，让这些外邦人进入会堂里面信主的时候，雅各特别提出这四点，让外邦信徒要尊重在犹太教信徒当中他们内部里面已经有的某一些的文化的情境。那这个部分你会发现啊，跟救恩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不是说一定要做到这几样才能得救，而是为着犹太人跟外邦人信耶稣之后的合一而彼此尊重的原则。所以常常有人说，诶，我们今天基督徒还是不是要遵守这四样啊？保罗在罗马书跟哥林多前书都会再次讨论，我们为了爱的缘故，为了软弱的弟兄的良心软弱的缘故，我们要遵守的还不止这四样呢。我们要尊重就是不同群体当中我们内部有的一些的文化处境，要学习去尊重别人。譬如说有些传道人他们到外地去服事，他会发现，诶，在外地的教会当中他们有些很特别的生活的方式。我曾经到我们台湾的有些原住民的部落当中，到他们教会去侍奉，他们的教会是自己一草一木平手抵足自己建造打造出来的，所以他们非常尊重圣坛。只要你进到教会，就请你把鞋子脱在门口进入圣殿，这是上帝圣洁的所在，好像似乎像这个摩西跟约书亚都曾经被吩咐说要脱下你脚上的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所以我们不论这个他们自己或者我们一些外来的客人走到教堂门口，就请把鞋子留在门口，就赤脚走进教会。他们认为尊重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所以我们一定要照他们的方式脱鞋，进去礼拜，进去讲道侍奉。当我们愿意出于爱的缘故去服侍人，去抚救卑微的人的时刻，不只是这四件禁忌哦，其实有更多。我们愿意为爱的缘故容神一人的事情，我们愿意留心去做。这是第一次大公会议哦，为了教会的事务。之后呢，他们把所做的决议呢写下来。特别在信中，雅各是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可是唯独只有禁戒的偶像、血、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请在这几件事情当中尊重犹太人他们很多的文化的处境，很多的思考。你可以想象，这个信对后来他们流传外邦，在各处去传福音做见证，这封信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后来的《使徒行传》的后半段，整个的传福音、布道、宣教的路线都是到外邦地区，这封信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福音才能够脱离犹太教的框框，传向外邦。单单因为信耶稣，而不是受割礼、行律法才能得救。可是相对的，请外邦信徒在信主当中仍然要尊重在犹太教，也就是福音的根源，他们的某一些的文化处境。在15章的后半部，他们呢就决定派保罗、巴拿巴，还有呢在整个耶路撒冷领袖当中选出了犹大跟希拉，一起把信带回到安提阿去。所以呢，这四个人，安提阿的两位领袖，还有从耶路撒冷派出去的两位领袖，一起把信送到了安提阿。经文当中很有意思哦，这个信到了之后呢，因这些安慰的话，这个安提阿教会就欢喜了。然后同时呢，犹大跟希拉也继续在安提阿教会来服侍他们。后来保罗再继续去旅行布道的时候，希拉是跟保罗一对，继续去参与了整个的向外邦布道的任务。在这件事情之后呢，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又提到另外一个小小的危机，就是当保罗跟巴拿巴继续准备出去布道的时候，这两位大同工突然发现了争执。因为呢，巴拿巴想要带马可一起去，那我们知道马可在上一回合布道的时候好，有些困难的处境，马可就先回城了。那保罗认为说，这个时候出去传福音不大适合带这个年轻的同工出去，在面对第一线的属灵征战，再有这样的状况是大家都会受亏损的。可是巴拿巴却坚持要带马可啊，又是一回合的危机。在危机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又是一个契机，这个福音队呢就分成了两队，保罗跟希拉就出去布道，下一章会开始讲。巴拿巴跟他的表弟马可呢也继续回到了居比路，也就是塞浦路斯。那你会发现又是一回合的危机，分裂的危机，可是呢他也是转机。也许巴拿巴后来他们这一队的布道没有写很多在使徒行传当中，可是终究福音继续借着这一支队伍带下去了，马可也被造就成为后来保罗身边的好同工了。谢谢主，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在事情的危机当中显为真实。所以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呢，你会注意它整个调整了核心，救恩就是单单借着信心，不是加上行律法。同时呢，整个的信仰呢已经真正的跨越了种族、文化、国籍的框框，不再只是在犹太教的社群当中，不是只是在会堂里面来宣讲耶稣而已。那其次呢，你会晓得也展示了教会处理问题的范例。也求上帝帮助我们哦，只要我们一起来服侍，我们会遇见一些挑战，表示我们正在逆流而上，让我们每一回合面对问题跟挑战的时候，让我们不怕冲突，让我们就是勇敢的靠上帝的恩典，上帝会赐给我们智慧勇气来面对问题， 在处理问题胜过问题的时刻，你会发现教会成长了，许多弟兄姐妹的灵命也被建造。所以这是在教会当中所面对的第一回合的危机，同时也是一个极大的契机，使得整个福音要预备扩展了。让我们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当我们成为属于你的人的时刻，不表示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定都是一帆风顺，主啊，但是让我们不怕危机，让我们不怕困境，主，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认真的来面对生命当中我们卡住的地方。主啊，当我们认真面对的时刻，你的恩典就进来，你的话语，你的智慧，使我们跨越了困难的山巅。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又被提升了，谢谢你，也引导我们众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主啊，就越发有信心，愿意来面对生命当中的困难。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